教会学。林道亮牧师原著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教会学的第二讲。上一讲我们说了三个教会不能增长的原因，就是教会曲解了救恩的真理，教会没有神的同在，和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。这一讲我要接下去和弟兄姐妹谈谈另外三个教会不能增长的原因。首先我要说的是教会不懂得运用属天的权柄，这是教会不能增长的第四个原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双重的身份，一方面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做神的儿女所有的权柄，就像一个王子，他虽然还不是国王，可是他肯定有王子的权柄。我们如果认识他，托他办事，绝对特别方便，特别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权柄。另外一方面，神也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马可福音13章34节说，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意思就是主耶稣要离开世界，升到天上。他升到天上以后怎么样呢？圣经说，把权柄交给仆人。弟兄姐妹，看见了吗？他把权柄交给仆人。我们常常只注意马太福音28章说到主给我们权柄去传福音，要人做门徒，可是忽略了我们做主的儿女，神把做儿女的权柄给我们。也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，就把为他工作所需要的权柄给了我们。请问，当主人要仆人去办事的时候，如果仆人需要工具或者需要开车，主人怎么会不把工具或者汽车的钥匙交给他呢？事实上，为什么国内的教会这么蒙福？在农村，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多少文化，圣经的知识也很少，可是神可以用他们，神迹奇事借着他们彰显出来，他们为人祷告，病就得到医治，甚至有人可以起死回生。这些难道是因为神特别爱他们，不爱我们吗？不是的，这是因为他们懂得运用神给他们的权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懂得我们有属天的权柄。今天教会要增长，就必须要叫人看见神在教会里彰显他大能的作为。我这么说，有人会觉得太过分，以为现在没有神迹奇事了。可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记得吗？马太福音11章，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，他打发门徒去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是不是说，你们回去告诉约翰，我在登山宝训里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不，第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去，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捷径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不是神迹吗？可见教会要有前途，必须能够看见神在教会里的工作。教会想要有神迹奇事的彰显，就必须看重教会的祷告会。因为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里的你们指的是教会，换句话说，捆绑和释放是神给教会的权柄，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在运用这个权柄。那么 我们怎么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是在运用这个权柄呢？我们看主耶稣下面的解释就晓得了。19节和20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到教会去参加祷告会呢？自己在家里祷告不是一样吗？天父不是无所不在的吗？不错，可是耶稣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可见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是给教会的，这就是祷告会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了。不过这个权柄除了要运用在团体中间，也就是两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运用这个权柄也要同心合意的求。那么什么是同心合意呢？所谓同心合意，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响乐。交响乐演奏的时候，每个人弹奏的乐器可能不一样，可是弹奏的曲调、速度、情绪却必须一致，才能表现出和谐悦耳的音乐。祷告会就是这样。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里来了几个年轻人，大家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，我就不客气地对他们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的态度会破坏了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们不能和大家同心祷告，请你们以后不要来参加祷告会。结果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参加祷告会，而且懂得守规矩，同心合意的祷告了。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晓得圣经就是对圣经有信心了，却不知道晓得圣经是一回事，对神的话有信心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我们光是知道圣经里的应许，这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到。因为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不会伸手去支取。就像我们知道诗篇103篇第三节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可是我们往往只相信上面一句话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下面一句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我们就信不过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是有意的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呀，因为神要我们每一次想到神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一切的疾病也能够得到医治。这么说，有些弟兄姐妹会想，哦，如果这样，我就不需要看医生吃药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说我只要祷告不需要吃饭呢？不能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也要吃饭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吃药看医生并不见得就是没有信心。想想看，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神要医治他的病以后，他不是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西西家王的疮上吗？神不需要这么做呀。耶稣医治那个瞎眼的时候，他怎么医治那个人？他不是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吗？他也不需要这么做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我们存感谢的心领受，就能够对我们有益处。神预备了药物，要借着药物帮助我们得医治，就好像他借着食物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力量一样。不是药能够医治我们，而是神的恩典透过药物使我们得痊愈。事实上，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。可惜的是，很多教会疏忽了祷告会，有些传道人也说，哎，弟兄姐妹不来祷告会就算了。不行，弟兄姐妹，教会没有祷告会就没有前途。就好像一辆车子外面不管多好看，假使里面的引擎坏了，这辆车子有什么用呢？我也知道很多传道人会说，可是人不来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有办法的。我们要让弟兄姐妹晓得，参加祷告会是运用属天的权柄。弟兄姐妹知道了祷告会的重要， 自然就会来参加祷告会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祷告的重要性都不清楚，我们怎么能够叫弟兄姐妹感觉到祷告的重要呢？如果我们自己在祷告上不肯下功夫，从来不深入地思想圣经里有关祷告的真理，我们怎么可能让弟兄姐妹们看重祷告呢？有一位弟兄，他是我们这个地区牧者同工祷告会的负责人，每个月同工祷告会以前，他总是会打电话提醒同工们，星期一有祷告会哦。有一次，他打电话给一位牧师，正好牧师不在家，接电话的是师母。那位师母知道了他打电话来的目的，就严厉地责备他说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还要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应该赶紧做工啊。意思好像是说，现在是做工的时候，不应该浪费时间来祷告了。弟兄姐妹，难怪那位牧师整天搬家，每个教会都做不长。当然嘛，传道人不祷告，以为自己有本事，不需要神就可以做神的工，神也就撒手不管，任凭他了，不是吗？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住，要祷告，要祷告。如果有人说教会祷告会兴旺不起来，那么我就要问，您有没有为教会的祷告会进食祷告、流泪祷告过呢？您有没有对主说过，主啊，教会是你的，你要感动弟兄姐妹们的心呢？哎，做传道的同工们，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都会好好预备主日的讲道，可是对祷告会，恐怕我们就会随随便便，从来不做准备。我们有没有问问主，主啊，今天我应该怎么领这个祷告会？先唱诗呢，还是先祷告？是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呢，还是叫他们分组祷告？如果我们不花功夫，祷告会怎么建立得起来呢？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花时间，付代价。不要说弟兄姐妹们不来祷告会，试试看，好好向神祷告进食，神会叫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会的。还有，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很稀奇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怎么不说阿们。中国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回应阿们是很起劲的，不是吗？怎么到了美国就不回应了呢？后来我发现，原来这也是教会不能增长的一个原因啊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请看以赛亚书七章九节，经文说，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。底下怎么说？你们若是不信，定然不得立稳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不信和立稳在原文都是阿们。换句话说，先知说的是，你们若是不阿们，定然不得阿们。再看一节经文，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，次日清早，众人起来往提格雅的旷野去，出去的时候，约沙法站着说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要听我的话。什么话呢？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。这个信和立稳同样都是阿们，意思就是阿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阿们。下面接着说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，也是一样，意思是阿们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看见了吗？阿们就相当于在文件上签字，一个文件如果没有签字，那个文件就不能生效。我们要兑现一张支票，就必须在支票背后签字，不然银行是不会让我们领钱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每次礼拜以后，牧师会给弟兄姐妹祝福，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和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一个特别要紧的祝福。为什么这个祝福那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惠。这个恩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天父的慈爱来的。他实在爱我们， 可是他太圣洁，太公义了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享受他的爱，他的爱必须在主耶稣里成为恩典赐给我们。问题是，恩典是客观存在的，如果我们要主观经历这个恩典，就非要借着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不可。什么是交通？所谓交通，在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，我没有的他有，他把他有的给我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可见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的慈爱，借着圣灵的交通，常与我们同在，这是多好啊！主耶稣的恩惠多么丰富，这个丰富的恩惠从天父的爱里出来，借着圣灵成为我们的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两天，而是常和我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确实需要这个祝福啊！可惜很多弟兄姐妹在牧师祝福以后一声不吭地走了，没有用阿们来领受这个祝福，就好像没有在支票上签字一样。哎，这恐怕也是弟兄姐妹不能经历神诸般恩典，灵命不能成长的原因之一吧。同时，当别的弟兄姐妹领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回应阿们，是证明我们在这个祷告上有份。如果我们不回应阿们，我们在他的祷告上就没有份，这样怎么能够同心合意呢？如果旁边的人祷告，我们轻轻地应阿们，这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自己集中精神，也能够帮助祷告的人，叫他知道有人和他同心，祷告就更有能力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说的这些好像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情，事实上，这常常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致命伤。有时候我们人坐在教会里，头脑在外面游学，但是我们一回应阿们，心思就回来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弟兄姐妹不懂得用阿们来回应，以致教会太安静，甚至死气沉沉，这固然不好，那种拍手唱诗一唱就是四五十分钟的也是不对。如果有人问您为什么唱诗要拍手，在圣经里拍手是什么意思，很多人会说，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圣经的拍手是什么意思，我只知道我很享受这种方式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我每一次听见这个话心里特别难过。我们赞美神到底是为了自己的享受，还是讨神的喜悦呢？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这里的宴乐不是指吃吃喝喝，祷告和吃吃喝喝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的宴乐应该翻译作享受，要浪费在你们的享受里。如果我们的敬拜赞美是为了自己的享受，这样的敬拜赞美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只不过是浪费光阴，浪费精力而已啊。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，旧约圣经不是常常说到拍手跳舞赞美神吗？不错，可是请记住，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，旧约圣经所说的要在新约圣经的亮光里来认识，也就是说用拍手跳舞来敬拜神不是不可以，可是那是灵命幼稚的表现，就像小孩子唱歌的时候喜欢做些动作一样。想想看，新约圣经哪里说到拍手跳舞赞美神呢？没有啊，新约圣经说的是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，不是吗？如果今天我们把拍手跳舞当作灵命成熟的记号，这就错了。还有，敬拜赞美是应该的，可是不能用敬拜赞美来代替了认识神。我们灵命的长进是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加增，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。不要以为唱唱诗灵命就长进了，我们能不能说我整天运动就会有强健的体魄呢？如果不吃饭试试看，过几天还能够精神抖擞吗？弟兄姐妹，唱诗能够叫我们灵性活泼，这是好的，有用的，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只要唱诗就能够叫灵命成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认识神的儿子才得以长大成人。 也就是说，只有认识神，灵命才能长进。灵命成长到什么程度，是根据我们认识神到什么程度。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那么重要，教会的讲台那么重要了。传道人讲道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要弟兄姐妹认识神吗？怎么能够让弟兄姐妹认识神呢？就是要把神的话说出来。我们不把神的话说出来，弟兄姐妹怎么能够认识神呢？弟兄姐妹不认识神，灵命怎么会长进呢？很多今天的诗歌只是反复地说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赞美神，却没有说出为什么感谢神，为什么赞美神。可是诗人赞美神的时候怎么说？诗篇150篇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诗人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。换句话说，诗人不但叫我们感谢神赞美神，同时诗人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。这真是好极了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说应该唱现代的诗歌或者传统的诗歌，我们也不是跟着东方的文化走还是跟着中国的文化走，我们应该唱的是合乎圣经真理的诗歌，我们应该跟的是耶稣基督的文化，因为圣经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慎思明辨才好啊。教会不能增长的第五个原因是教会把圣经的解释僵化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一棵树如果僵化了，那棵树就不会继续长大了。我们讲道也常常把圣经僵化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解释给您听。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读了不少参考书或者圣经注释书，因为神学院往往是这么教的，然后讲道的时候就说，有些人认为这段圣经不是约翰写的，这段圣经可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么讲不过是炫耀我们的知识，结果不但会叫弟兄姐妹觉得圣经不可靠，还会伤害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信心啊。所以在讲道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一句话，就是罗马书15章第4节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弟兄姐妹注意，圣经是为了教训谁？教训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不错，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的对象是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。可是现在，当罗马书打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，这本书不再是对罗马人说话，而是对我，对弟兄姐妹们说话。今天传道人讲道没有力量，常常就是因为没有让弟兄姐妹们感觉到这段圣经是神直接对我说话，以为我只是间接的从神从前对别人说的来领受他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一旦是间接的，它的力量就大大的削弱了呀。所以我们要分清楚，查经和讲道不一样。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可以谈谈历史、地理等等的背景，可是讲道的时候，除非和信息有关系，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对经文更有信心，否则就不应该提。我曾经和一位年轻牧师谈到，讲道是要直接对弟兄姐妹们讲，不要让弟兄姐妹们觉得这段经文和他没有关系。他就说一点也不错。有一次我和弟兄姐妹们讲以色列的历史，我花了两天功夫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讲完以后，一位弟兄对我说，牧师，我既不是犹大王，也不是以色列王，您讲这些做什么呀？可见讲道要直接对弟兄姐妹们讲，千万不要说当时以弗所教会是这样这样，于是保罗就这样这样教导他们。同时我们的讲道不是讲伦理道德，我们不要说约瑟这么忍耐，我们要学他的样子，但以理这样保守自己，我们也要效法他的榜样。我们要学耶稣的爱人， 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牺牲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做伦理的教导。这种伦理的教导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如果伦理的教导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，我很诚实地说，我宁可教孔子、孟子的学说，不教圣经了。问题是，人懂得所有伦理的教训，却没有能力行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地上。是的，伦理的教导是不错，可是没有圣灵的同工，就对人没有一点的用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篇普普通通的讲道，却能够叫人得帮助、得造就。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生命，是有能力的。圣灵要透过神的话改变人的生命。再说，讲道就是把圣经的话加上清清楚楚的解释，所以讲道就是释经。如果我们不解释圣经，我们讲什么道？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出在不肯好好的把神的话解释出来，讲给弟兄姐妹们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说，讲道除了释经，也就是解释圣经以外，没有第二种讲道的方式。任何的讲道如果不是释经讲道，那么讲道都是浪费光阴而已。因为弟兄姐妹们要听的不是我们的话，不是我们头脑里想出来的道理。弟兄姐妹们要晓得，是神的话，只有神的话被解开，才能感动人，叫人得造就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在这节经文里，道字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，在原文就是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弟兄姐妹，看见没有？信从哪里来？是从听来的。那么听什么呢？也就是听基督的话。这个话在原文不是 Logos， 而是 Rhema。 什么是 Rhema 呢？ Rhema 就是先知讲的话。旧约先知常常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甚至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不是先知讲自己的话，这些话是神要先知说的。这就是 Rhema。 这么说，弟兄姐妹，一篇讲道能不能感动人，就在乎这篇道是传道人在讲自己的话，还是在讲神要他讲的话。如果讲道不是讲 Rhema， 不是神的话，人怎么能听见神的话呢？人听不见神的话，又怎么能信呢？所以今天教会缺少的是先知讲道，缺少传讲 Rhema 的信息。圣经约伯记第四章十一节说得好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。我们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，它一吼叫，树林里一切的动物都要发抖。可是要是它没有食物吃，它一样会死，不是吗？教会也是这样，很多教会的死是因为弟兄姐妹没有东西吃，传道人没有信息供应嗷嗷待哺的信徒。诗篇二十八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，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假使神向教会闭口，教会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事实上，做传道人最难的就是讲道。一篇道讲完了，谢谢主，主施恩典，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和造就。可是下个星期的信息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一个重担吗？有的时候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很快就晓得下个星期神要我们传什么样的信息，那是一种享受。问题是，如果到星期四，我们还不知道主日要讲什么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，如果到星期四神还没有给我信息，那么星期五我就要上祷告山了。我会告诉妻子和孩子们，今天爸爸要专心在神面前祷告，然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祷告，求神把信息赐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有这么多人坐在我们面前要听神的话，假使我们没有把神的话传给他们， 浪费了这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们的罪有多大啊？唉，很多时候我们怪神不赐福给我们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犯了罪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一直以来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星期六进食，对付自己，花功夫预备自己。记住，我们的神是活的神，他不是看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学位、我们的口才，他看的是我们的心，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传讲 Rima。 有一次我对神学院的学生说，假使你觉得讲道没有能力，你应该尝试进食祷告。不久以后有一位学生回来对我说，院长，实在太奇妙了，真的是不同啊。不错，弟兄姐妹，肯定不同。我们在神面前进食恳求，神不会不负责任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弟兄姐妹到教会听不见神的话，那个教会就永远不可能增长。所以传道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我没有空，我很忙。确实我们很忙，可是大学里怎么说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我们要懂什么是先，什么是后。传道人要看传讲信息是最重要的事，在所有的事情以先，教会就会长进。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神的话。这里说饥荒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，这个不听也可以翻译作听不到。那么到底这里是不听还是听不到呢？我们念下去就知道了。十二节，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看见了吗？根据十二节我们就知道，十一节是说人听不见神的话，所以饥饿，所以干渴。这就是现在很多教会的光景啊。可惜的是，传道人念了一点神学以后，老师在学校怎么教的，我们到教会就怎么讲，忘记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和神学院的学生的需要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不要念书，不要上神学，不，书要念，老师讲的要听，可是我们不能把老师教的、书本上念的照样在教会里讲。弟兄姐妹不是需要神学院教的知识，不是需要书本上的道理，那些只是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桥梁，他们需要的是有人用神的话喂养他们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把圣经里的宝贝启示给我们，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话，经历了神的话，我们传讲神的话才有能力，才能够造就人。另外，教会不能增长是因为弟兄姐妹不懂得听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懂得听，教会就不会有前途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刚才我已经说过，信是由听来的，不是吗？那么如果弟兄姐妹不好好的听，传道人讲的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传道的同工们，我们必须训练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懂得听，不要以为我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就好了，弟兄姐妹听也好不听也好，那不关我的事。不，我们不可以这么想。弟兄姐妹不听，我们要提醒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叫他们学会听。如果他们不懂得听的话，又何必到教会来呢？不错，弟兄姐妹是来敬拜神的，可是没有神的话，敬拜就不能蒙神的悦纳。哎，我到过很多地方去讲道，看见不少弟兄姐妹懂得听神的话，我提到圣经的章节，他们赶快的翻，翻到了以后好好的念，好好的听。我怎么知道他们好好的听呢？ 因为他们听了以后会在祷告里向神回应出来。可惜的是，教会的传道人却常常听不进神的话，他们的祷告还是从前那些老套，好像他们的听觉已经僵硬了，这真是可怜。在圣经里有一章特别强调听的重要性，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。弟兄姐妹，您不妨现在暂时停下来，把马可福音第四章念一次。好，请问马可福音四章在说什么？是的，这章圣经的前面记载了耶稣讲的比喻，接下来是耶稣的解释和教导，然后耶稣又讲了几个比喻，末了还记载了一个神迹。弟兄姐妹，您有没有想过，圣灵把这些比喻、解释、神迹放在一起，为的是什么？他要我们知道什么？对了，这章圣经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听。第三节说，你们听啊。第九节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十二节，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。十五节，就是人听了道。十六节，就是人听了道。十八节，就是人听了道。二十节，就是人听道。二十三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24节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33节，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。34节，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最后41节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看见了吗？弟兄姐妹，这里不但重复的说听听听听听，而且同样这一章圣经里两次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种情形除了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外再也找不到了。事实上，这章圣经不但告诉我们听的重要，也告诉我们要怎么听。24节耶稣说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留心什么呢？耶稣接下去说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。请注意，在圣经的原文给人两个字是没有的，耶稣是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哦，原来这就是讲到听的问题。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听的时候是带着什么量器，神就会用那个量器量给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如果心里装了各式各样的骄傲、嫉妒、自私、贪心等等的罪，好像一个满了脏东西的凉气，我们怎么听得进神的话语呢？我们要带着清洁的心、谦卑的心，好像又大又干净的凉气，神就会把他的话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。这就是我们听的态度。问题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诚实地请查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假使神严格地照着这个标准对我们，恐怕我们都没有希望了，不是吗？可是谢谢主，他实在怜悯我们，因为24节底下还有一句话说，并且要什么？要多给你们。这是神额外的恩典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做见证的时候说，他根本是没有心来听到的，后来却得救了。这就是根据神要多给我们的应许。谢谢主。这么说，弟兄姐妹，耶稣两次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摸摸看我们是不是有耳的人呢？是啊，我们不但有耳，而且我们有两个耳朵。那么我们这些应当听的人有没有听？有没有留心的听呢？很有趣的是，这章圣经的末了记载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。当耶稣斥责风浪以后，41节，门徒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弟兄姐妹，请问风有耳朵吗？没有啊。海有耳朵吗？也没有啊。假使没有耳朵的风和海懂得听神的话，而我们这些有两个耳朵的人却不肯听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记住，教会要有前途， 必须训练弟兄姐妹的听。如果听没有训练好，传道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什么用呢？弟兄姐妹不懂得听，所有的教导都不过是浪费光阴而已啊。我们需要求神赐下额外的恩典，叫弟兄姐妹能够听得见神的话。当然，要训练弟兄姐妹懂得听，我们先要让弟兄姐妹对神的话有信心，相信神确实会对我们说话。不要想，神从来没有对我说话呀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神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话，而是我们从来不相信神会对我们说话，也从来不留意神对我们说的话。这叫我们怎么能够听见神的话呢？可见，第一，我们要相信神能够对我们说话。第二，既然神能够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应该留心，留心我现在念的这节经文是不是神对我说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留心，我们就渐渐能够听得见神的话了。